约瑟夫·布莱克的发现对后续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化学领域的传奇人物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基础研究。有人认为他的博士论文是一个精妙的模型，也许是第一个成功的定量化学研究模型，也是实验科学的经典范本，其价值可以与牛顿的光学比肩。这一切始于这位年轻的苏格兰人俯身观察一小瓶酸，想知道为什么浸泡在液态酸中的石头会像香槟一样冒泡。再来回想一下杨范海尔蒙特的实验，树木增加的重量有没有可能不是来自水，而是来自空气？空气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分子，这种想法十分吸引人。不过解开这一谜团的巨大挑战也令人生畏。另一些英国化学家利用中罩制造出了氢气，亨利·卡文迪什1766年和氮气，丹尼尔·卢瑟福1772年。那些早期的化学家加热或燃烧密封玻璃罐中的物体，观察密封器室内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反应，或者在隔离空间内燃烧物体来收集信息，了解组成空气的气体成分。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对燃烧过程理解的加深，显然激发了人们研究气体的极大热情。在人们好奇的众多问题中，有一个大家不断追问的疑点，是什么为燃烧过程提供了燃料？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声望在英国的有识之士中日益上升。正当英国当局的统治在北美殖民地逐渐瓦解，他在博伍德别墅获得了辅导教师的职位，同时也做一名学者。博伍德别墅是谢尔本伯爵的家产，位于伦敦以西100英里处。1773年，普里斯特利成为伯爵一家的图书管理员和志趣相投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还负责照看实验仪器，这将促成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1774年夏末，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把大量精力都花在对汞灰的研究上。汞灰是一种奇特的深红色粉末，看上去如同辣椒粉一样，加热会变成液态汞，也就是水银，这种在几百年来一直吸引着炼金术士的传奇金属。然而，即使像艾萨克·牛顿这样的奇才，也没有留心去研究隐藏于水泥粉末中的秘密。当科学家点燃一炉汞灰，粉末变成水银的同时，会有一股烈焰在上方腾起。普里斯特利决定尝试在玻璃中罩中将粉末变成液态水银，以研究生成液态水银时究竟是什么气体以某种方式引燃了如此明亮的火焰。但是怎样才能在玻璃器室内使粉末液化呢？普里斯特利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一个12英寸的燃烧透镜，他用一块放大镜将阳光的能量聚焦在一小堆汞灰上，就像现在调皮的中学生斗蚂蚁一样。玻璃中罩外面的透镜将粉末融化为液态水银，就能使中罩内部充入空气，放置其中的蜡烛火焰更加明亮了，困在其中的小鼠存活时间也变得更长。这种富含氧气的气体副产物与约瑟夫·布莱克所说的固定空气类似，两者都是化学反应过程中释放的某种气体。不论产生的条件是粉末状固体加热融化，还是石头接触到了酸，普里斯特利坐在保存至今的博伍德庄园小实验室中，思忖着这种气体的重要性。他在肺中的感觉，普里斯特利写道，无异于普通空气，但是过了一会儿，我似乎感到胸部特别轻盈。假以时日，这种纯净的空气可能会成为时尚的奢侈品，但目前为止只有两只小鼠和我自己享受着呼吸它的特权。普里斯特利呼吸的当然是氧气浓度很高的空气，汞灰实际上就是氧化汞，加热时氧气便释放到空气中。约瑟夫·布莱克的固定空气又是什么呢？二氧化碳。为什么玻璃中罩里的植物在固定空气中就会茂盛地生长呢？因为通过光合作用，它们能够分解出碳，释放出氧分子， 这也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发现。他还解答了杨范·海尔蒙特给柳树称重的谜题。柳树并不是通过土壤长大的，也不是通过水，而是通过周围空气所提供的二氧化碳来生长。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树木和植物都是将二氧化碳转换为它们组织结构中的含碳物质，才长得更高更大的。布莱克、卡文迪什、卢瑟福、普里斯特利和拉瓦锡等化学先驱发现了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是由哪些气体构成的。这一基础性发现为现代化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为麻醉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汉弗莱·戴维 1778-1829 年是英国人，他在父亲去世后十几岁就跟着外科医生做学徒。巧的是，戴维对外科手术没什么兴趣，却喜欢用化学物质和火焰在家里做实验，这对外科来说不是坏事。少年时期的戴维就结识了几位传奇的科学先驱，并接到气体研究所的邀请。这个机构位于布里斯托尔，专门研究气体的医疗用途。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于1772年首次合成出一氧化二氮，并第一个注意到它具有改变精神状态的效果。但是勤勉的汉弗莱·戴维对一氧化二氮进行了测试，并在詹姆斯·瓦特的帮助下建造了用来测试的密封气室，对这种气体的产物进行了提纯。最重要的是，戴维首次思考了一氧化二氮的医疗用途。他在1800年评论道，一氧化二氮用途广泛，显示出消除疼痛的能力，这一优势或许可以应用在没有大量出血的外科手术中。进入19世纪，地表大气的成分已然明了。随着化学从一门定性学科转变为定量科学，我们这个原子世界的拼图也开始成型。英国人约翰·道尔顿 1766-1844 年正式提出了原子理论，即原子这种无法再进一步分割的化学元素是按照一定比例结合在一起组成化合物的。道尔顿观察到分子总是按照特定的比例结合，他通过编写化学方程式的配平手册掀开了宇宙结构的面纱。每个化学专业的学生都会使用本生灯为试剂加温，每位厨师都会将小苏打、碳酸氢钠等成分加到制作面包面团的配方中。这些都印证了道尔顿对世界构成比例的洞察。顺便一提，小苏打能够用于烘焙，是因为它化学分解后可以释放出水和二氧化碳，气体的释放使面糊膨胀，让面糊变得更轻更蓬松。其化学反应方程式表达为 2NaHCO3 等于 Na2CO3 加 H2O 加 CO2。 我们应当认为化学是在19世纪崛起的，因为化学的进步使当时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合成药物、提炼石油、改善合金、生产化肥以及制造合成纤维的能力，改变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医疗药品以及现在生活中所接触的一切。医学在19世纪中叶发生的最重大改变是炼金术爱好者自制配方的能力，现在能够在人体上产生真实而强大的影响。要确证一种药物有效，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地限制从接触药物到实现预期效果之间的时间。这就好比我们在电视连续剧第一集里看到有人中毒了，最好的表现手法就是王子在聚集的人群前仰面倒地，同时酒杯还在他的手中。如果下毒者选择的毒药需要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致命，这样的场景就行不通了。人类自古以来就会醉酒，而且不用旁人告诉就知道喝多了酒会导致举止恶劣、头晕眼花、昏睡不醒。但是人要达到这种醉酒程度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有一种物质让人接触后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就失去知觉，那肯定让人永生难忘。19世纪30年代，在化学革命的初始，这种物质就出现了。